还有5分钟啊，咱们稍微大家等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还是接续这个上一周啊，咱们讲的这个秦真假画唐朝啊，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里面的这个我们讲了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中要讲到了这个上一期主要是我们交代了这个。秦王李世民不是秦王李吗？贞观啊，贞观皇帝李世民和这个武德皇帝这个高祖李渊之间的这个恩怨纠葛啊，最后呢，在最后的时候，当然了，这个从咱们这个秦真假呀，就讲究时与位的这个转移。当他是做秦王的时候，他是无法理解这个。他父亲李渊的种种的做法与行为，他认为自己功高盖主啊，就是这个功勋卓著啊，这个立下屡屡立下这个奇功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他的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处置这么个事啊？老是向太子建成这般倾斜，当他当了这个父亲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是儿子的时候，等他当了父亲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父亲又是皇帝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又是父亲，又是皇帝，又是天下之主的时候，然后他面临着太子李承乾和李泰之间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争斗争，突然之间他就理解了他父亲。所以说呀，这个事情，人世间这个事情是怎么情况呢？就是站着的位不同，真是屁股决定脑袋。站着的位置不同，那么考虑的问题也不同。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事情百害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你为什么就不干呢？这个不干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没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啊。比方说你要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你去思考这个事物，就是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好，今天咱们提前一点吧，因为这个晚上我搞不好还要赶夜路啊。这个做完这个直播的时候休息休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比较紧迫了。咱们今天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秦王历史画唐朝的第36期。如果不能够收看前面的这个片头的啊，这个前面这个这一段的。咱们就去研究院里面去看这个视频吧啊，但有人录屏。那么我说呢，就是今天呢，我们上期我们要讲，我们说要咱们要今天要讲这个，李世民的夫人啊，就是他的这个长孙皇后。那么在讲长孙皇后之前呢，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风水两个字啊。我们都在谈风水啊，说这个。说我这个风水不好，说那个风水不好。各位，什么是真正的风水啊？我们奇门遁甲所讲的这个风水，风水就是一个大环境，就是你这个环境好不好，就是风水。从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个人而言，从我学奇门遁甲的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你的这个风水就是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你最大的风水。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身边啊，很多很多的，就是宵小之辈。什么叫宵啊？就是，夜宵的宵，小就是大小的小，宵小之辈，就是他的眼睛很窄。然后呢，他琢磨的事情啊，都是鸡鸣狗盗的事情，而且呢，他的这个格局啊，非常非常的狭义，啊，非常非常的狭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可以与各位说，你的风水不好，对吧？确实是你的，你不要谈你说你我要住一个什么样的，利我发财，利我这个多子多什么的，没有意义了。就这个，比方说你有一个，非常扯淡的一个这个另一半啊，这是比方说我们中国话都常说一句话，叫夫贤这个妻贤夫祸少，那你看是不是风水啊？你的好妻子是不是大的风多大的风水？说你这妻子贤惠了的话，那么。作为丈夫的就没有什么祸害，那你说这是多大的风水？叫妻贤夫祸少。同样啊， 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就说如果说你真有一个知己，就说什么叫做知己啊，知己啊就是你膨胀的时候人家给你点醒，你落魄的时候人家给你信心拽你，那么这是知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了人真正的风水是什么。人真正的风水我称之四个字，叫良师益友。那么再加三个字就贤内助，这个就是人的最大的一个风水。那么李世民的风水好不好呢？李世民的风水非常好。咱们就说，那么李世民是怎么控制、怎么经营他的风水的？不是说这个风水就是天下这个就是这个英雄时来英雄时来接天地皆同力啊，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个风水是自己经营出来的。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么经营。比方说一群好人放在你这儿，你不会经营，那最后啊也会变成穷山恶水。出刁民啊，这是这个。那我们来说了，我们看看李世民的这个帝王之术啊，这就都是好人，人哪有什么坏人呢？这么管理的不到位啊，就是为什么坏人总是坏你呢？因为你水平不够，他当然要坏你。今天我们想起了一个，就是营销圈里面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说一个人打电话拿起来，说喂。喂，就是诈骗电话打起来，说我是秦始皇。说如果你说他说他是秦始皇，如果你还能跟他聊天，那说明你就是他要诈骗的对象。为啥？你拿起了电话来说他是秦始皇，你都不挂电话，那他就是筛选出来的。那就说明什么意思？就是你所经就是人呐、啊。你给了别人机会，那么人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天煞地主人相难。那么李世民，你像这个长孙无忌也好，尉迟也好，等等等等，都是经过李世民的修整、权术、谋略，是什么成就了一代这个叫君臣佳话。那么我就来看一看李世民的兵法。就是怎么样玩出了这么一个人脉的大风水，这个就是什么叫做经营风水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本事啊！咱们这么说吧，这个李世民拥有天下，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就是这个权力怎么控制？如果说人与人之间呢是什么？是一种利益的博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君臣之间如何博弈，就是我们朋友之间也是一个利益平衡关系，如何博弈。那么咱就这么说说李世民用不用到一些手段，我们叫做手段叫什么呀？我们叫谋略啊，这个要这个叫谋略。实际上我给各位讲，谋略这两个字啊，在古代的时候称之为阴谋和阳谋。现在我们说这个阴谋，这个就好像是说这个贬义词了，说你搞什么阴谋诡计啊？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啊，他这个阴谋啊，这个中性词啊，说我有阴谋也有阳谋，阳谋是让你看得到的，阴谋是让你不让你看得到的，那你选啊。那阴谋说一个阴谋家玩的阴谋玩得很好，那也是一个很高水平的。那么李世民也是有谋略的，这个阴谋和阳谋合列起来，最后争我就是这个用谋略，就是用这个阴谋和阳谋进行精略，就叫谋略啊。这个交代完了，那么就想一下，就是这个隐性的手段呢，这个咱们就说阴谋了啊。这个我在我们这个阴谋是中性词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从李世民这个角度来讲呢，叫恩威并施了，是一种帝王之术。用今天我们这个白话来讲，就胡萝卜加大棒啊，就是打一个嘴巴给一个甜枣，就这么个意思。咱们这个日本这个经营之神啊，就是这个松下幸之助啊，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阴谋啊，就是这个谋略啊，是这个慈母手中啊紧握的这个钟馗的利剑。就是说，你对人不能一味的好。这个，比方说你尤其是这个， 就我们都说嘛，这个玩米养恩啊，斗米养仇，它这里面有人性的关系在里面。那么我们看看李世民如何用谋略啊，形成了他的大风水。首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李世民和李靖和这个尉迟敬德啊、李世济、房玄龄等等吧，这些元勋功臣的这个关系啊，他这个微妙之处啊，就非常值得我们玩味了。怎么说呢？也通过他们之间几个故事啊，我们就能知道李世民这个阴谋玩的怎么样，也就是帝王术玩的怎么样。贞观四年的春天啊，李靖呢，就是咱们就说那个李，这个就是那个晋国魏国公李卫啊，这个李靖啊，这个是凌渊阁十二功臣啊，这个兵家奇门遁甲的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家啊。李靖一举平定了中突厥以后啊，为大唐帝国立下了那不世之功。什么叫不世之功？那在当今世上你找不到比他更厉害的，叫不世之功。凯旋回朝之日啊，本来啊豪情满壮的这个李靖啊，被人呢狠狠地参了一顿。他本来就是我是打这么大个仗，结果呢，迎接他的不是奖赏是什么？是一本奏书。参奏他的是谁呀？是当时在唐朝任这个御史大夫的这个温彦博啊。弹劾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李靖是说军队败坏啊，制定这个就是把这个敌人俘虏了之后啊，敌人俘虏了敌人的宝物被他们给搜刮了啊，就是这个军队就哄抢了，就这一点这个意思。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之后啊，李靖啊就像从这个三伏天一下就渐渐的冰窟窿一样。得胜的凯旋呢还没到手呢，这个功高不赏啊，我们叫做咱们奇门遁甲上也有一个啊，咱们记住了，咱们讲奇门遁甲嘛，我们奇门遁甲有一个句话叫功高不赏，就是这个神将啊被赏得太厉害，他非常非常的顺，那么走过三个回合咱就不赏他了。为啥？功高不能赏，功高赏的话要出事情。这个时候李靖就体会到了这个功高不赏的忧郁，就已经来袭了。说这个李靖一边呢，这李世民就召叫到了，说什么事让人参见啊？这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就入宫觐见呢，一边回味着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参劾理由。谁知道了这个温彦博是吧？这个怎么就为什么叫参他这本啊？就算是他说的这个属实，可自古以来，咱们就说在他参奏这个名目啊。在外征仗的这个将士啊，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这个战利品，这不是个什么大的事儿。但是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你说他这个事儿是犯不犯忌呢？犯忌。但是你说复立了这么大的一个不是之功，说我拿几件宝物，这算什么呢？但是这个事儿啊，往大了说，往小了说吧，就是说这个将帅违抗主帅的命令，犯了军纪。往大了说，那就是什么？主帅纵容什么部署劫掠宗保私囊。而且呀、啊、你这个再上纲上线那就更可怕了。那你要干啥呀？那你就结党营私。结党营私干啥呀？那你要谋反。那就有可能什么，不但能不抵消你的这个功劳，而且还可以有可能是锒铛入狱，有可能前程尽毁，有可能枷锁镣铐上去了。所以说李靖啊大感的恐惧，他不知道在此时此刻会不会李世民像那谁刘邦像这个刘邦一样是吧，这个兔死狗烹，这个鸟尽弓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见到李世民的时候啊，李靖的内心的恐惧达到极点，因为李世民的脸上啊罩着一层啊可怕的冰霜，那就把你脸要给你上纲上线给你讲这个事儿了。接下来事情呢似乎就在预料之内了。李世民根据这个尉迟大夫的这个奏书啊，这个事端呢，把李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呢，训斥的过程当中，跟这个完全就不提这个战功啊，李靖啊也不敢辩驳，更不敢辩驳，只好站在不停地磕头。后来的日子呢，这个李靖啊就寝食不安了，时刻担心呢这个皇帝找这个理由把他灭了。有一天呢，这个太宗呢，忽然又把这个李靖啊招他进宫了。 李靖，李靖啊，这就回家就跟他妻儿老小说，说我这一去啊，估计回不来了啊！你啊，你们呢，该准备啥准备啥，料理料理后事，这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啊，这回李靖一看，这个李世民呢，这个脸上啊和颜悦色了很多。李靖啊，听到了这个太宗用一种这个啊语重心长的口吻，就对他说：“说崇朝从前呢，隋朝的将领啊叫史万宝，击败了这个西突厥以后啊，这个回宫啊，回朝之后啊，有功不赏，随便按了一个罪名就给杀了。这些事情啊，相信你也听说过。不过你放心呐、啊，我呀，就朕呐、啊，不会干这种卸磨杀驴的事儿，是吧？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过啊，奖赏你的功勋。”李靖听完这席话，那这眼泪就出来了，因为前一阵在家安排后事呢，这后来一听，连日之间的恐惧心情啊，就全部给扫光。取而代之是喜悦和重获新生的这么一种感恩。随后李靖就下诏这个加封李靖这个李世民呢就下诏加封这个李靖谁啊，就是叫左光禄大夫，赐捐千匹，这个病逝十亿加上之前呢大概有500多户。大家都知道这个左光禄大夫，咱查咱们的那个官职表啊，咱们奇门遁甲下面不有地盘上都有那官职表吗？你看那个左光禄大夫有多高的职位，是不是？左光禄大夫也开府一通三司了啊，他职阶也很高了。那一刻呀，李靖那真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所以说啊，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此跌宕的这个起伏啊，而且呢，就是九死一生之后，突然呢，捡这个左光禄大夫就出将入相了啊。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到了左光禄大夫，就再往上一步就可以出将入相了。出将是什么呀？我们都说，就是一旦在边患的朝廷的，就是边患的大将，一旦被朝廷召集回中央的以后，干嘛呀？那叫入相，就是入相阁。即使不给一个实差，那也是一个名誉总理，就是这我们叫做出将入相。这个将出在派出去以后，如果他始终在地方待着，如果有一天被召回朝廷，他就是相级，那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将军级别的。所以说呀，这种这个天地之间的差别，让这个李靖啊有一种无限的感慨。换言之啊，李靖就算是结结实实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啊，一边呢这个如皇恩浩荡如这个慈母的这个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恩淋漓。这个寒气逼人，所以说李靖啊，感恩戴德之人，不免呢就生了惶恐之人。从此在他余生之中啊，有了就是李靖啊，就经过了这个事以后，他始终非常低调，就是有了戒慎之心，就觉得太危险了。如果李世民一味的把李靖往上捧，那最后啊，李靖有可能失身。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李靖啊又于这是贞观四年平了这个突厥啊。九年的时候李靖呢再度吃书这个出师大破这个突骨魂。这也巧了，我估计是唐太宗这个安排的。突骨魂被灭了之后呢，还没等班师回朝呢，又遭人诬告了。他就深刻的汲取了上次的破突厥的这个教训，回家第一件事大门紧闭，命令啊，下了命令给这个家门下命令，说在门前设了三道岗，就是三层警卫，说胆敢入我府的啊，就是敢闯这个县的，不管是谁，敢闯我这个县的话，一律格杀，就是我谁也不见啊，因为我被擦了嘛，戴罪之身。我有什么权利会见别人呢？我得等皇帝发落我，非常的低调。虽然史书啊这个记载，太宗很快就把他诬告他的人啊逮捕治罪了，证实李靖的清白。可是从此李靖啊就干嘛，就延续了他的这个就是闭门谢客呀、啊，就是叫合门自守啊，这个合门自守，杜绝宾客啊，虽亲戚不得进入，不得妄进。就是记在这个《旧唐书》这个《李靖传》里面的，就是 皇帝撤销了他的指控，把诬告他的人给抓起来之后，李靖啊仍然这么干，不撤守卫。你来访我也不见，亲戚的话来拜见我的话，那你也不能妄入，那你得通报。咱我琢磨琢磨，我见不见这个？为啥呀？功劳太高了，一旦结交了几个外臣，再结交几个边患大将，再后来再结交几个外国使者，没得玩。从某种意义上啊，这何尝不是李世民的一种恩威并施，一种特殊教育。一个担心呢功高震主的臣子最后必然会的一种选择，就是与这个李靖类似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谁呀、啊、尉迟敬德身上。尉迟敬德这个人啊是个大老粗，我跟你讲，他比李靖更危险。李靖是什么？李靖是兵法高手，韬略高手。那里尉迟就不行，尉迟啊一介武夫啊。贞观六年啊九月某一天吧啊，李世民在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武功，就像现在山西的武功县啊，庆这个在青山宫赐摆宴，就是把这个当地的官员全叫来了赐宴。当时呢这个六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四海已经平定了，四夷都臣服了，海内这个都已经平定了，君臣们呢就自然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啊在宴会上就饮酒奏乐啊，官也这个饮酒赋诗，然后这个奏乐观舞啊，这么一派非常祥和。这个交杯错盏之间呢，大家都欢声笑语，却有一个人呢满面怒容，他就是谁啊？尉迟敬德。咋的了呢？从一入席，尉迟敬德这个怒火就蹭蹭往上增。干嘛呀？因为啊有一个某一个就是这个功勋没有他高的这么一个将领啊，在这场宾会当中呢，坐在了就是次第可能没安排好啊，就是有疏忽了，坐在他的这个就是排在他前面了。尉迟敬德啊越想越来气，越想越火，于是啊就借着这个酒疯就发飙了，对那个将领就指着鼻子，就这时候啊酒桌子一翻呢，对那个将领就是指着这个将领就说你有何功劳啊，居然敢坐在我的上位啊。对方啊就是害怕这个尉迟的这个气势啊，也怕破坏这个宴会的这个气氛，因为大皇帝都很高兴是吧，大家都很高兴，你说他呢来这个就是这个将领也很懂事，就不吱声了。那么坐在这个尉迟这个下位的这么这个就是这个任城王啊，就是李道宗看见这个这打圆场了出来，就是劝住这个不住的，就是劝这个尉迟说算了算了。这尉迟啊你说这个不知不晓好歹，抓起一个这个抡起一种拳头，那武一介武夫拳头有多大呀、啊、是吧，一个大皮锤一拳就打在这个亲王的这个脸上了。李道宗当场就血流如注啊，一只眼睛差点没给他打瞎了。庆善宫的这个气氛呢一刻就凝固了，百官五岳都停了，百官就目瞪口呆，搞不清怎么回事呢。李世民看到之后啊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一场好多年的宴会啊就这样被尉迟敬德这个搅了，完全的不是事物。宴会之后啊，李世民就把尉迟敬德叫到自己的面前了。此时的尉迟啊酒也醒了，风也发了，气也深了，这就是这个时候就像那个酒驾的那个是吧，这个狂喊的时候，一旦进了派出所那把椅子就全老实了，满心的惶恐啊。接下来他就听到了他一声刻骨铭心的话。尉迟敬德听到啥了？李世民说朕过去啊对汉高祖啊刘邦诛杀功臣的这种事儿啊非常反感，所以啊总想同你们呢共同的享这个富贵，让你们的子子孙孙呢享受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啊身为朝廷命官呢，却屡屡的触犯国法，说朕今天才知道，说韩信彭越之所以被砍成柱将啊，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的纲纪啊为赏与罚呀，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身家房子好自为之，否则免得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身为人臣呢、啊、皇帝啊就当着你的面戳着你的鼻子在那说着话呀， 那尉迟敬德所受到的震撼和恐吓呀，那是不言而喻的。时日就现在这个季节吧，深秋了，那一天呢，李靖的就是尉迟的这个衣服被冷汗浸湿了。就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半生啊在沙场上的猛将啊，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的这个不越雷池半步，而且呢夹着夹着尾巴开始做人。然后这个尉迟敬德啊，到最后啊，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次他的家仆啊，就是和一个朝廷的官员发生了冲突，这个朝廷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家仆就把他的家仆打了一顿，呢，尉迟敬德竟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作风呢？他竟然呢提着酒菜啊，干嘛呀？就到这个大臣的府上去赔罪，还说你看我这家人不懂事。我们就看看尉迟敬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换，这就是奇门遁甲呀。贞观三年，君臣之间又一次不同非常寻常的谈话，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先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突然之间话锋一转，说我听说有人要造反，是怎么回事啊？尉迟敬德一听啊，就明白了，咋马上就明白了？这皇帝要对他念紧箍咒啊！于是啊，这个尉迟啊，就是说，是的，说我要造反了，臣确实要造反了。于是突然提高了嗓门啊，就是悲愤莫名啊，然后就把这个衣服啊，就哗就把这个上衣就给解来了，说臣虽随陛下呀，征讨四方，身经百战的，今天呢，就剩下这副躯壳了。不过是刀锋这个箭头之下的这个残余罢了啊！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吗？是所然。虽是李世民一回头一看呢，这个尉迟的身上啊，一身呢全是这个箭伤、箭簇的伤和这个刀疤。李世民这个也很尴尬啊，这个看着一生都在跟随这个出生入死的这么一个心腹猛将，眼前这一道道伤疤就在诉说他们那些当年的那些悲壮的这个艰辛呗，和这个君臣之间的这种生死的特殊情谊呗，是吧？李世民也被感动，他随即和颜悦色地说，把这个尉迟的这个衣服给披上啊，说朕就是不因为就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啊，才和跟你说这个，你不要埋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尉迟敬德就是他们军人二人之间呢，就达成了一种共识，什么呀？信任和一种什么？和一种动态的一种平衡啊！这个分寸啊，李世民拿捏的非常好。经过了这一次敲打呀、这个尉迟啊，更加的这个内敛和低调啊，而且啊，尉迟敬德有最后啊，像这么一个爱酒如命的人呢、这个尉迟敬德竟然戒了酒。所以说很反对酗酒啊，就是这个酗酒会反，就是人一酗酒会失酒，会失了仁德啊，这个很不好。所以说这个尉迟怕自己喝酒闹出事情来，就把他最心爱的酒也给戒掉了。哎，看到这么多改变呢，这个李世民也是非常感动。有一天呢，他照旧是俩人谈话，这李世民就突然冒了一句说，朕打算把这个女儿许配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呀？但是你得这个消息啊，但是你得会听啊，虽然这次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尉迟敬德所受的这个惊诧和震惊啊，丝毫不亚于上次李世民对他敲打。为啥呀？因为这一年呢，尉迟敬德已经55了，而太宗本人不过41，他那女人能有多大呀、你说是不是？20出头的一个这个说句吧，如花似玉的一个姑娘啊，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何等尊贵，让人不可高攀，单纯年龄来讲的话，说你攀不起呀、那太离谱了吗？这个不可思议的恩宠啊，尉迟敬德如何消受？好在尉迟敬德已经秃了什么？已经秃了这个武夫的这个思维了。是入世多年，当多年的官啊，没吃过猪肉，看也看过猪走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学会了，经验丰富啊。闻言立刻跪拜，说：“谢绝了皇太好。”说呀，说臣的气势啊，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啊共贵共这个贫贱同患难几十年了。再者呀，臣呢、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啊，古人说的 富不溢妻的道理，所以啊，迎娶这个公主一事啊，实难从命啊。李世民笑了笑，也没说啥。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咱不能拆破，拆破啥事儿呢？就是你其实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想把真的想把他女儿许配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的唱这一出啊，无非啊就是向尉迟敬德表明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说这事儿你千万不能真答应，你要真答应了啊，坏，你这个事儿你只能心领啊。假如你真就是没经过这个，这里不够思维的话，不开窍的话，顺着杆往上爬，哎行，谢皇帝洪恩，那得了，等待他的可不是抱得美人归，而很可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所以说，尉迟敬德当然入仕这么多年，已经学了会了奇门遁甲了，是吧？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啊，他和李世民之间的这个默契啊，配合的相当配，相当的默契。你看李世民一唱，他一和，两个人君臣之间来个你来我往的这么一个表演，大家很高兴，俩人一唱，哈哈哈，成了。所以说，当皇帝的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慷慨，不妨偶尔额外呢施下恩典。做臣子呢，要恪守自己的本分，要知道什么叫气满则盈啊，不足知足不辱，就是你要知足了就不会受辱，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尉迟忧患意识啊，咱们的奇门遁甲不就是忧患意识吗？尉迟敬德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恩宠越是隆重，他越害怕，居安思危啊，这忧患之情越强烈。所以他到了贞观十七年的时候，59岁的尉迟敬德就像不断的上书起骸骨，什么意思？就是退休，说这把老骨头啊，让我退休啊，不让再，我不能再干了。随后啊，皇帝就让他致仕了，就退休了。受了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让他退休了。这种就是这个，在致仕的前一年呢，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的淡出。政治核心圈，有就是没事的请假干啥呢？研究神仙道术啊，史称啥呢？欲得末年呢，都信方术啊，这个飞炼金石啊，服饰这个云母粉，然后呢穿住池台啊，这个经常呢学习道教的这个习写道教的经书啊，还向民间高人呢这个习写学习祝由之术，就想干啥？研究长生不老了啊，玩这一套了。高宗三就是到唐高宗这个显庆三年的时候啊，尉迟敬德基本保持这种远离政治的这种方式了。这一点和晚年这种李靖的晚年这种这个合门自守啊，这个杜绝宾客呀，结局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比起历朝的这个功高不赏、这个兔死狗烹的这个功臣名将啊，尉迟敬德和这个。这个两位啊，应该是感到什么庆幸？就算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比这后来设计这个谋反的这个侯君集啊、张亮啊这些人呢、啊，聪明的多得多啊，也幸运的多。从这个意义上啊，这也是李世民呢、啊、给他们的一个大风水。除了尉迟敬德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唐初的这么一个名将啊，对李世民也是体验也非常深。谁呀？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李世绩啊。贞观15年，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绩啊，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方，说要用虚灰，就是用胡须啊，烧了这个灰才能做药引。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李世民正好去探望这个李世绩啊，李世民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就去探望这个李世绩。他家听说要虚灰，李世民就把这个胡子给割下来赐给李世绩。那古人有一个什么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的，而且是龙须啊，皇帝的胡子给你割了，让你烧了。那李世绩当时啊下来之后，那叫顿首见血，泣不成声啊，感动的。这副药引的分量实在太重了。以至于李世绩不但感动得热泪连连，头都给磕破了。即便如此啊，也不能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之情。李世民宽宏的一笑说：“吾为社稷而啊，不凡你身险。说我呀、啊，把你保住了，就是为了我的这个江山社稷啊，你不必谢呀。” 那么这个时候啊，咱就不知道这个药引的好没好使，反正这个治没治好李世绩的病啊，最身体的病治没治好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心病李世绩肯定是给治好了。那么这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呢，那对贞观皇帝对太宗那真的是死心塌地的忠诚。这个所以说在这个李世民最后的一刻，就是就当年李世民病重了，垂危老，病势很沉重，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于是就把太子李治叫到这个身边，给这个李治交代政治遗嘱呗。李世绩这个李世民的遗言中啊，这个就交代了李世绩。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绩这个人呢、才智过人，但是啊，你啊对他没有恩啊，那就是你们之间都是我结交的啊，都是我给他恩，你啊没有寸恩给他，恐怕难以你能很难让他对你效忠了。我现在呀、把他贬辍到地方去，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重新启用他干什么？把他升为仆射。”仆射啊，要是他拖延延迟，你只能把他杀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做官官网最后终究要成祸患。5月15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啊，把在现在就是李世绩要任什么，任中书门下三省，门下中书门三品大员的李世绩啊，贬为叠州这个都督，就是贬成一个这个属于是比县长大一点的州长，贬。三品的大员呢，就贬成一个副处级了。没人知道接到贬这个贬这个专接到贬书的这个那一刻，李世绩的心中作何感想？不过他相信呢、这个事儿不简单。李世绩经过紧张那种思考之后啊，皇帝病重，帝国最高的权力啊，交接重大一事，自己突然遭到贬低，这意味着什么？李世绩不知道弥留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最终的结局是不是祸，但有一点肯定，他当下的这个抉择将决定他的生死。也就是说，散朝后他是直接离开上海，还是赶赴叠州，还是斩回家中静观试探，走还是不走，这就是个问题了。这就考验你的智商，这就考验你对局势的判断，这就要考验你对情义的把握，这就要考验你的取用方式。经过片刻的思考之后啊，李世绩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妻儿老小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踏上了贬谪之路。听到李世绩当天启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啊，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李世绩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四月，李治继位啊。登基仅三天之后，李治就把这个李世绩啊，爵升为洛州，就是今天河南洛阳市的这个刺史。半一个月，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加中书省门下，然后参掌机密，进中央了，进国务院了。同年9月，正式的拜李世绩为尚书左仆射、总理了。哈哈。各位啊，我们读这个历史啊，很精彩啊。这个我们讲情义取用，你掰不开镊子啊，有再大的功劳也不过是取祸之道。至此啊，所有人都肯定为李世绩当初这个决定啊庆幸不已，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啊免去了这个什么，就是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为高宗一朝啊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这么一个开国元勋和这个辅弼重臣。假如李世绩当时不是当机立断呢，毅然离京，多一念的这么迟疑啊，回家耽搁几天，那么这一页的辉煌历史啊就不可能再有了。高宗总章这个元年啊，李世绩以75岁的高龄啊挂帅出征啊，一举平定了。让隋国呀灭亡了，把隋国拖进战争泥潭，最后灭亡的高句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杨广、太宗、李世民三朝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无法战胜的一个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这个 须发洁白的老将的李世济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征服了什么高句丽。此时此刻，如果唐太宗还在九泉之下，我相信呢，他一定是可以含笑九泉了。在他临走，就临终所走的最后这一步棋啊，仍然影响了他术后的几十年的历史。这个兵法已经玩到这个极高的地步了啊！假如没有施展那一招这个先抑后扬、恩为病势的帝王术，李世济能否重新的被启用到他新太子的李治？对李治感恩戴德，如果没有贞观十二十三年的这种乍起乍落的这种人生际遇啊，李世济能否深刻的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济就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啊高龄创造了平定高句丽啊，干什么？刀扬国威的历史功绩。七十五岁啊，你想想，远征高句丽，最后啊，仅仅月旬呢就平定了高句丽，那真是日月之辉呀，不得了。我们不难发现呢，太宗的这个帝王术啊，太宗的这个阴谋啊，太宗的这个谋略，太宗的兵法呀，不得了。而且这个兵法用得好啊，会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跟你讲啊，各位啊，杀人呢，不得已而为之啊，下下之策呀。在这种博士，那我们都说了这个武将，我们说一下文臣啊，文臣有没有事啊？文臣也有啊。举一个文臣的代表吧，房玄龄啊，作为后世人当中居功至伟的这么一个良相，房玄龄就贞观之治啊所做出的贡献呢，有目共睹，对不对？不言而喻了。那么咱们就不多说了。毫无疑问呢，这个房玄龄是文臣的这么一个代表，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他之间呢跟李世民之间呢也过过招啊。过过什么招呢？李世民呢有一次啊，突然之间对这个唐玄龄这个房玄龄啊进行了谴责。啥事呢？没讲，就是我觉得你最近啊这个态度无端不对头啊。怎么态度不对头啊？不说，反正跟你说啊，那个房玄龄，我最近感觉你这个啊，这个心气不高啊，是不是你这个怎么怎么地啊，就是非常简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房玄龄完全摸不着头脑。没过几天，李世民竟然惹令房玄龄干什么？停职了。而且啊，史书记载啊，房玄龄在贞观年间呢至少有三次被停职。第一次是啥？贞观十年，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就是房玄龄啊干啥遭到了太子的谴责，谴责以后啊被勒令这个归私宅。然后呢，这个长孙皇后临终时候还特意劝这个李世民，房玄龄说房玄龄一向谨慎啊，这个希望陛下不能不要舍弃他。这次房玄龄停职的这个原因呢，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我们这个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呢就是这个啊归私宅啊，潜力归私，绝不是要舍弃他，而是干什么？要冷却他。暂时冷却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希望在适时的时候再把它解冻，然后呢让他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的发挥余和热。所以啊，不管有没有人劝谏呢，李世民都会解冻他。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还是劝，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啊也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呢在一个比较不尴不尬的一个境地上握手言和啊，比较自然。比如这个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了。这个时任皇盟侍郎的褚遂良就上书了，说列举了这个房玄龄多少多少的这个功勋吧啊，这个反正说了一大堆。然后这个举完之后呢，褚遂良就说了，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啊，你不应该把这房玄龄摒弃了，对吧？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你就可以按时他主动致仕，是吧？让他退休。若非如此，这位小的过失啊，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这位跟随了这么多这个元勋老臣。褚遂良句句啊说的在理，是吧？给足了双方的面子，李世民说行，卖你个面子，直接就把这个房玄龄又给召回城，又给召回来。但是并不是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之后啊都有合照打印成，比如说房玄龄没复职多久啊就再一次被 赶回家了。史书没有记载这次原因，却记载这次复出的过程。复出很微妙啊，简单简单一下。再次被把房玄龄遣归以后啊，一连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进，李世民就有点着急了，说这事怎么办呢？这戏没人唱啊，这我搭了台子没人给我对手啊。朝政啊，政务繁杂，绝不允许把房玄龄晾太久啊。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好的理由让房玄龄回来，你说怎么办呢？李世民啊，毕竟是聪明人，很快就有了办法。有一天呢，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我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什么呢？位于这个长安城的这个曲江啊，要去那里啊，要去曲江，要去芙蓉园，必须经过房玄龄的宅前。房玄龄得知消息以后啊，立刻命子弟啊，就是他的这个家仆啊，打扫门庭。子弟就问他说咋的了，老弟啊？房玄龄笑着说皇帝随时可能会驾到。片刻之后，龙年果然就什么顺道来到了房玄龄他家了。李世民这个顺道来看望房玄龄，又顺道用玉辇呢把房玄龄给接回，就是又给接回去了。这个故事很经典，这就表明什么？李世民和房玄龄之间呢，他的默契啊，除了相知之外，这更是经典在于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政治是一种什么？是最聪明人之间玩的一种游戏啊。只有读懂了人心，只有读懂了情义取用，你才读懂政治。纵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一些政治游戏，我们不能看出这样一个内涵。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啊，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把贞观政局做的这个局面呢，玩大玩好，要想建功立业，要想青史留名，他们两个人啊，谁也离不开谁。在这个意义上，他俩是什么关系？他俩是伙伴关系。但是君是君，臣是臣，君是君来，臣是臣，对不对？咱们科学里面有这个界限，任何时候是不能模糊的。所以啊，他们之间呢还是主仆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微妙和复杂了。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不对？一方面，李世民给了房玄龄最尊贵的、最高的官职，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了人臣所能最高的恩典，比如把他女儿高阳公主给嫁给房玄龄的这个儿子，这个房遗爱了，又让他的这个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加强了双方的感情的纽带关系。这些啊，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赢得这个房玄龄的绝对的效忠。另一方呢，李世民呢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呢敲打什么呢？是不是把房玄龄给晾起来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检验自己的对权力的这个掌控程度，以防什么呢？被权臣做大。二呢，借势显示上什么呢？皇帝的这个威权，让房玄龄干嘛呀？懂得就是君臣之间呢有一道永远不能逾越的这么一个界限。所以啊，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有好处。三是提醒房玄龄什么呢？虽然你很重要，但是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玩不转，你千万不要以为大唐帝国没了你就不行，就要倒台。我把你晾在一起，我也没亡国，明白了吗？始终这么来回的晾他，那房玄龄就明白了，说你应该保持什么？房玄龄就开始保持戒骄戒躁、谨慎谦虚的态度。你不能骄，不能自满，不能忘乎所以。所以说，这些都属于恩的这么一个范畴，目的就让房玄龄时刻记得君是君，臣是臣，政治第一，咱们友谊第二，咱先说好了。于是啊，对房玄龄而言呢，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之术比较陌生，贞观这个初年的时候被批评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是逐渐明白了啊，皇帝是玩什么？玩的套路呢？给我干什么？给我玩兵法呢？兵法来的兵法党啊，那你不能就说用的这种用感情来代替，你没有兵法不行的。所以说明白了，说只要对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你那把剑呢就不会把我身上招呼，对不对？所以说房玄龄后来弄懂了兵法之后啊，所以说就是两手就有了什么，就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什么？准备我随时准备你把我挂起来行吗？没问题，那么我保持一颗什么一颗红心我就 OK 了，咱俩就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吧？你的子孙享有天下，我的子孙享有荣华富贵，多好的事儿啊！一方面虽然他仍然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啊，但是呢时刻被提防啊什么皇帝把他晾起来，这心理准备都做完了。他不但也 就不但不会被皇帝的这个批评吓得寝食不安，而且就算复职停职，他全当度假了，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说不管怎么潜规，他都能什么很快的就官复原职了。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享有这一切恩泽，可是天子的赐予啊，假如稍有不慎呢，随时啊有可能被全门收回，所以说时刻保持着谨慎戒惧的这种心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太宗和这个房玄龄之间呢，两个人这个戏打戏打的也是非常好的。咱们再讲一个吧，就是这个房玄龄啊，有一年呢，就是这个出征了啊。出征之后呢，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出征的路上啊，就遇到了一个这个有人告密啊，就是向他来这个告状。房玄龄就把人给找进来了，找进来了。这个人说你房玄龄说你要告谁啊？这个告密就说我要告你啊，告你房玄龄啊。房玄龄一听这话，说你不要再说话了。立刻把这个人呢，让人看守起来，立刻干什么？送给皇帝。李世民说这个房玄龄送了一个人，说谁啊？说是告状的。然后李世民说你要告谁啊？这个人说我要告房玄龄啊。然后李世民说好，你不用说了。随刻就命令左右啊，就连审问都没有审问，就把这个人杀了。哎，就两个人就做戏呗。房玄龄的意思说，你看来告我的，我不能审啊，这是我对你忠心，我送给你来，你来定夺。李世民说是我连审都不审啊，我对你非常放心，你看我连审都不审，我直接把他杀了。倒霉的就那高密了是吧？那这两个人说这个配合非常的到位，所以说什么？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呀、啊，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把的整个的一个大的风水啊全部都做起来了。哎呀，还有十几分钟，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啊。今天我想讲完呢，啊，那我就快点讲嘛，咱就说这个魏征啊。魏征也是被这个双方之间，也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什么磨合和斗争，也是兵法。咱们就说这个太宗的纳谏啊，最大的一个就是曾国这个皇帝啊，对什么？对这个泰山封禅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有这么一个欲望，只有千古的这个明君才能到泰山封禅。李世民干了这么多事，他这个心里头也痒痒，他说我也想去封禅。那么这时候大家有见风使舵的所有人都去拍他马屁，说你应该封禅。这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也飘飘然了，那就说这个定板上钉钉了呗。那么这个就决定要封禅了。这时候李世民就这个魏征跳出来说不对，说我反对封禅。李世民当时就来气了，说我问你封禅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魏征说了，说天下太平，这个百姓之这个安居乐业，然后是什么呢？四海这个宾服。然后李世民就问说天下太平了没有。这个魏征说天下太平了。说这个臣民安居乐业了没有。这个魏征说臣民安居乐业了。说四海平服了，四海臣服了没有？这四夷臣服了没有？魏征说四夷臣服了。这个李世民当时就来气了，一拍桌子，那全都达到了，为什么你不让我封禅呢？魏征就说了，说天下太平了是不假，但是啊，天下太平了没几年了，我们还成穷。臣民安居乐业了是不假，但是啊，赋税还是很重，还是很穷。四海臣服了没有？四夷臣服了，四夷是臣服了，但是啊，兵锋刚过没有多久，我们国家很破败。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去封禅，那么沿途的见到的行宫必到，到了泰山，还请什么？那劳师远民呢？而且我们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啊，几个十个村子能有一个村子人口满了就不错了。说这个时候封禅这么大的事情，还要请外国的这些诸侯来，是吧？来参观，来观礼。那么他们沿途走过来，就会深入我们大唐的腹地。难道我们就把这我们的乞丐相给人看吗？而且封禅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名的面子工程。说你封一下子，说你能咋的呢？能得到什么呢？老百姓得不到一分钱粮，而且呢，要消耗千万民币， 千万民捐的多少钱呢？能得到什么呢？这么一说呀，李世民就怒气下去了。他是冷静的去思考，果然如此。然后就与魏征这个探讨，说魏征啊，说你果然是一个忠臣呢、啊。魏征说了，说臣不想当忠臣。这太宗一听又拍桌子，什么意思？那你难道想当奸臣吗？魏征说自古啊有什么？自古有忠臣和能臣。哎，李世民一听这新鲜啊，那你给我讲讲忠臣和能臣吧。说，魏征就说忠臣呢、啊，比干啊，像比干那种的，是吧？像触龙那种的，比干这种人呢，怎么才能当成忠臣呢？因为他是碰到了昏君呢，他才能当成忠臣呢。说我当然不想当忠臣了，一呢是败坏了君王的名声，二呢杀身成人，一无所得呀。李世民一听啊、哦，明白了，那你这能臣呢？说能臣就不一样了。说能臣呢、啊，能臣可以使什么？可以使君王纳谏从流，可以使君王啊平定四海啊，可以成就君臣佳话。说我当然要做能臣了。李世民一听高兴了，恍然大悟，说当即啊赏给魏征啊500匹绢。这个魏征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啊，哎，这个咱们随便就讲几个，就是说有一次魏征这个皇帝想出去打猎啊，上了心思了啊，这个。刚穿戴好，突然之间一想，又不去了。这个时候魏征就过来了，正好在进宫了，说这是车驾都准备好，说皇帝就打猎，就问这个李世民说您怎么不去了？说我李世民嘿嘿一笑，说我一想啊，你回头我打完猎之后，你回来还得说我还不值得，让你唠叨我，我不去了。啊，这是不是这个一个帝王能做到这种程度，就非常非常不得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李世民就别人经过一只鸟是吧，这玩上了，这个玩得很好。李世民这个为什么经常劝他说你不要玩物丧志。有一次白虎啊，别人进贡了这个进贡了一对这个白虎，为什么给看上了，一顿说，不是李世民说啊，算你赶紧给放了吧。说李世民为什么就说你说你养只白虎干嘛，把心性败坏了，还得吃肉是吧？怎么怎么一算账，说这一年得吃多少肉，怎么怎么的。李世民一听，算了，你不要讲了，我不养了，我你别烦我了。所以说呢，他这个养了一只小鸟，一看那个魏征来了，赶紧把这小鸟捏着不让他叫唤，揣到怀里面。这魏征一看也知道他咋回事，就在那唠唠叨叨的在叙说个不停。最后终于把这个魏征给判走了，把鸟拿出来一看，死了，给捕死了，就太那个。太宗不是惧怕这个魏征，不是的，从谏如流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次这个魏征啊，把这个太宗真的是给逼急了啊，逼得急得不行了。回到这个后宫之后啊，就帽子往下一扔，说这个乡巴佬，这个原话啊，这个你们去看《资治通鉴》啊，原话说这个田舍郎啊，我早晚杀了他。田舍郎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农民啊，就是农夫啊。说这个老匹夫，这个老，这个不识教养的这个老匹夫啊，我早晚一天杀了他。这个皇后，我们说嘛，大风水就在这儿呢，就是这个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一听说这咋的了？这是这个上这么大火呀、啊？就去问，说就讲魏征啊，这个经常驳斥他，怎么怎么的。这个时候啊，长孙已经病重了。那么长孙突着这个病体啊，就退下去了，所以太宗还在那生闷气呢。然后这个长孙皇后就命他左右啊，给他穿上凤冠霞帔，就是他的那种凤仪，就是他不是皇后嘛，凤嘛，所有的这个啊，有一套仪仗啊，那穿起来那就几十斤重啊，凤冠，就是这个凤冠霞帔啊，全给他披上了，非常隆重。那只有在开国大典的时候，聚更大庆典的时候，才能穿这套青袍给穿出来。向这个太宗拜喜，说我喜从何来啊？他说你不知道，说千古只有明君呢、啊、才能有这样的什么这样的职臣，说我恭喜你。唐太宗转位，就是这个转脸一笑。那么唐太宗对这个就长孙氏啊，对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助力啊，那是这个非常非常不得了。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个不能多讲。那长孙呢，长孙氏啊，写了一本书叫《女则》，就是女人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叫女则。而且呢，他写了这个女则呀，他只是给自己看的，他没有发表，是长孙死了以后这个女则才面世，大家才知道哦，还有这样一本书，就是他不追求这些东西。所以说，而且啊，这个长孙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长孙对这个长孙皇后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啊，非常非常约束的非常非常这个有力。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专门给了这个给了他这个李世民一道，这个两个人 说好了一个约定，说你绝对不能提拔我家人当官。一说说什么呢，说你那是害他们，说我们不想走这个汉朝的老路，就是外戚干权。最感动的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起来这个说句就有点厚重了，就是因为在那是在这一个封建社会，就是太宗病重的时候啊，这个长孙呢就是和衣伺候，就是伺候的，就是在那个这个病榻前，然后长孙呢怀里啊揣了一把利刃，就是匕首。等到那个李世民好了以后，这个长孙很累了，这个匕首就掉出来。哎，这个李世民一听，这是什么意思啊？拿着把刀啊，就问着皇后，皇后就说了，说如果你要是就是这个要归这个荣誉归天的时候，那么我呀就用这把匕首自尽，以免什么呢？以免呢我的家族借助我的名声啊，搞成这个汉朝的吕后专权。说这是对国家社稷的一种负责。这个长孙皇后啊，我说句最简单的，这个长孙皇后达到了中华女性的一个最高峰。这个随便讲啊，她的故事太多了。比方李世民得到了一匹良马，这个喜欢的不得了，然后这个养马的人把这个养死了，这李世民就来气，就想杀这个养马的人。这个长孙就站出来说，你知道吗，说你这个行为啊，就好比像天下人说，一个人的人命啊不如一匹马值钱，那你这什么，一个一定会骂我们什么，一定会骂我们国君不仁。第二个呢，四王之后知道以后啊，一定会轻视我国呀。所以说啊，这个我希望你三思。哎，太宗一听，真是直接就把这个人给赦免了。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讲这个，可是啊，这个长孙氏啊，在36岁的时候啊就去世了。所以说去世之后啊，李世民呢、啊、这个悲痛不已啊，就对近臣说呀、啊，说这个皇这个我呀失了长孙呢、啊，就如啊这个羊失了阴，龙失了这个云一样啊。说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能这个龙飞九天了啊，非常非常的感伤。所以说从任何的一个方面来讲，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对太宗而言呢，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巨大的损失。甚至我觉得长孙氏在36岁这么一个豆蔻年华，这么一个这个韶华年代啊，就失去了，不但是对唐王朝的一个巨大损失，对李世民的一个巨大损失，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损失。它深刻的影响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历史走向。就是什么，就那个长孙死了以后，李世民的风水就败了。晚年的李世民呢，之所以在政治上生活中犯了许多许多的错误，未能做到长孙皇后对他要求的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啊，外面魏征也死了，没有魏征的直言犯贱，内没有长孙皇后的拾遗补缺。假如长孙皇后能够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共同完成人生的这个岁月，所以啊，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呢、啊，李世民的千古一帝的形象啊，会更加的完美，而贞观的历史啊，会更加的存在，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啊，一定会更加的深刻和久远，乃至对整个东亚或者是整个亚洲，都会有一个深刻的影响。这个人真是一人可以兴邦，这个长孙氏皇后。那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中国的几对这个今天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呢，咱们这个就讲到这里。 讲到了长孙氏的这个长孙氏和李世民呢，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很多的中华的这个伉俪啊，这个神仙眷属、神仙眷侣。在唐朝的时候，李靖和红拂女啊，这俩人算是一对猛人啊。这个红拂女在这个红拂女是个歌女啊，在跳舞的时候，就是李靖啊到人府上做客，红拂女在那跳舞，红拂女啊就看上了李靖，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然后呢就暗示李靖干嘛，就是我对你倾心。哎，李靖对他也能明白他的情意，也看上红拂女，就把红拂女娶了，这俩人是一对。再一个呢，就是李严与红娘子，这俩人也是一个红娘子是土匪啊，是这个明末的是土匪，把李严给什么给俘虏了。李严是个书生，红娘子一看李严，那天下大儒，兵法高手，与他把他释放之后呢，就追求李严。红娘子是女的，把刀一撇，穿上红装了，拜在那个李严的这个脚下，说：“我愿意让你做我的夫君啊，我这个终身追随。”那美人啊，那个红娘子，英雄难过美人关，并且人家是他是他的俘虏啊。李严哪能吃到这个，把红娘子给娶了。再一个就是谁呢？这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算一对啊。卓文君当如卖酒，司马相如很穷，非常非常穷啊。那么呢，这个卓文君看上了卓文君富，那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司马相如吃软饭似的。那卓文君富啊，卓文君他家不同意，那卓文君说：“那行，你不同意好，不同意行，那我就跟他私奔了。”俩人就住在一起。那在古代，那整个城市都给那个翻了天，说败坏家风。不但这样，卓文君还干嘛？系起了围裙，抛头露面。那是古时候抛头露面的这个大忌，抛头露面当如卖酒嘛。我卖酒，养活老公，干嘛？我老公考状元呢，要做官呢，他哪能出力呢？不能出力，那我得养活他。我怎么养活他？我卖酒。他老爸看卓王孙看不下去了，说：“得，女儿，你不就是干这吗？你快别丢我脸了。”好金金银财宝捧给这个司马相如，最后司马相如终于成为了一代文豪。那这个，李清照和赵明诚算是半对啊，因为两个人最后是赵明诚死的这个太远了，还有这个梁红和他的妻子，这个梁红是谁呢？就是这个就我们叫举案齐眉啊，是不是？梁红就是娶了他老婆以后，他老婆结婚第二天是吧，穿着花枝招展的给他行礼，梁红就不开心了。说，这个梁红的意思就是说，哎，说夫妻之间呢，说哪有这个天天穿成这样怎么过日子呀？他这个妻子就说了，说我等的就是夫君您这句话呀。说完了就把所有的，因为说他说什么？说有的男人呢，说什么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女人的容颜呢？说就把所有的拆穿全部摆放在盒子里，然后窜上了粗布麻衣。开始摆上了织机，开始织布，开始干活了，就是叫什么下的厨房，就是这是女人的本道，就说我能干这个，说你甭管你有多大本事，你回到家你给老公做这些饭都做不起一个，或者现在你说你叫外卖或者怎么，咱不谈论了，就那种心劲儿得有。所以说，而且呢，我们要举案齐眉，然后做完饭之后呢，这个把这个案板这个拖起来，齐眉嘛，到眉毛上给他的这个夫君，不是显示他卑下。因为这个她的丈夫去接她这个饭菜的这个托盘的时候，她也是有礼节的，就是两个人叫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哎，这中华的这个几对的这个神仙眷侣啊，这个我说句不好听的，这都是情谊的事儿啊。今天有点跑题啊，咱们近代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等等吧。啊，总的说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您家里的那位，啊，您身边的这些人，就是你的大风水。你看一下你身边的人怎么样，你就知道你的运势如何了。各位啊，如果是什么，如果都是可做可就是可圈可点的人， 你不用看你的风水，你有大风水。如果你身边都是赌博的、吸毒的、搓澡的、打牌的、耍钱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每天呢是走街串巷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聚在一起，就是你家长我家短的，鼠目寸光的，眼睛啊只能看巴掌一大地方的人，那你的运势啊，你不需要找我来断。说师傅，你来给我开一盘，我看看我的运势。你不用看了，你的运势就这样了。因为你赚了钱之后，你转手之间就跟你的这些狐朋狗友啊去干什么？去昏天黑地了。那么你的运势越大，你摔得越惨越败。不要谈风水，你的风水是什么？你的风水是要你自己营造出来的。近贤人，远小人，择良师，读好书，有正气，会遁甲，学奇门，这是你的大风水。好，各位，今天咱们就话不多说，还是超时啊，因为咱们讲来讲去，总之呢，与各位这个，怎么说呢？各位与各位相见就不舍得这个分离啊，虽然是通过网络，也感谢这个时代啊，这就是情谊啊，情谊的问题，就跟那个今天安静法师一样，我们俩在互动聊天，也是一种情谊。哎，好，各位，咱们今天《奇闻历史画唐朝》的第36期，哎，这个真也是真巧了，也真赶巧了，我们今天是第36期，而这个长孙皇后啊，她也在36岁的时候啊逝世了。这真是数啊，这是巧合，真是数。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这一期的这个36集呢，就当做对长孙氏皇后的一个祭献吧，一个献礼吧，也是一个深切的缅怀吧。愿他能够在九泉之下能够有知，护佑中华。好，各位，咱们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就到这里。我还在路上。现在正在北上，又北上了，准备去往天津方向开了。咱们天津再见，再会。